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你正走在街上，然后你手机里处理信息的算力，它其实不是来自远在千里的那种庞大数据中心，
而是直接从你身边来的。
对，直接由你头顶那个可能看起来很不显眼的5G信号塔在进行实时渲染。
确实是这样，而且同时呢，你家里的机器人可能正在用这股从空气中接收到的算力
在干嘛？
在小心翼翼的把你刚洗好的形状极不规则的衬衫叠得整整齐齐。
哇，这听起来真的太像科幻小说的预告片了。但是各位听众，这不是科幻，这就是2026年七月最后一周正在真实发生的一个切片。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
那个，当我们平时你知道大家都还在盯着大模型的所谓智商跑分，在网上去争论说谁的数学题解得更好的时候。
对，这种争论每天都发生。
是啊，但其实真正的技术底层地貌已经发生了一场可以说是巨变。
确实如此。跑分跑帮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非常舒适的错觉。
舒适的错觉？
对，就好像分数高就等同于在技术竞赛中赢了。但如果我们跳出这种单点技术的视角去审视整个系统，你会发现竞争的维度早就被彻底改写了。
没错，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带你一起看懂这张全新的技术版图。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得先和你交代一下今天深度解析的基础核心资料。
这份资料非常关键，
是一份日期为2026年7月25日的详尽内部简报。今天报告的所有战略梳理和评论，以及本期所有内部硬核资料的提供者是金金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他在报告中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
是的，金金镇律师把中国在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生态上正在发生的这种联动效应梳理得非常清晰。
这份简报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在于它的宏观视角。他没有把技术孤立起来看，
而是把软件、硬件、网络和物理现实连成了一张完整的网。
没错，非常全面。
不过呢，在正式拆解这些硬核内容之前，我必须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极其严肃的声明。
这一点确实需要提前说清楚。
因为这份资料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美科技霸权啊，白宫的制裁举措，还有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所以我们今天的探讨将严格秉持中立原则。我们俩在这儿绝对不选边站队，也不会为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背书。
对，所有的讨论仅仅是为了客观传达原始资料里的事实和战略思想，
就是为了帮你看清当前这个极其复杂的宏观局势嘛。毕竟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下，理清事实逻辑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这是我们应对复杂局面的唯一方式。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既然刚才提到跑分是一张过时的旧地图，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逻辑先来看看大家最熟悉的 AI 软件层。
软件层的变化其实是最先被感知到的。
对，根据金金镇律师提供的资料，就在7月24日，腾讯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果断的动作。
他们直接切了版本。
没错，他们把混元大模型，也就是 Hi3 的 Preview 预览版本，直接免程式自动切换成了正式版 Hi3。 而且巧合的是， DeepSeek 也在同一天按计划彻底废除了旧的 API 免称。
这两个动作发生在同一天，绝不是偶然。
我最初看到这里其实是有些困惑的。你想啊，对于企业级服务来说，这么强制或者说这么急促的切换底层模型，难道不怕客户的现有业务系统崩溃吗？为什么不给企业留一个漫长的双轨并行缓冲期呢？这就像是
大家不玩 F1 赛车的直线加速赛了。
对对对，以前大家拼的是百公里加速，现在突然不玩了，现在大家拼的是谁能造出省油耐操能每天帮企业送货的商务车。但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切换？
这里最引人胜的是敢于做这种免程序自动切换，背后隐藏的是云服务商对自身运营稳定性的绝对自信。
哦，原来是在秀肌肉。
对，过去一年多大家都在打榜，卖的是什么？是未来的潜力。那时候的模型就像是概念车，看起极其酷炫。
但你绝对不敢轻易把它当作出租车来用，对吧？因为概念车可能会在半路上突然熄火。
没错，或者给出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幻觉回答。但腾讯和 DeepSeek 现在的动作是在向企业端传递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别管那些跑分了，我们的稀土现在已经从概念车变成了可以每天拉货的商务车。
也就是说，云服务商现在开始兜售业务匹配度，而不是单纯的模型名字了。
确实如此，这说明中国企业端对 AI 的容忍度正在降低，企业老板不再愿意为那些只能在实验室里写诗作画的模型买单了。
他们需要的是能立刻接入财务系统、客服系统，并且干活绝对不能出错的工具。
竞争的标准已经彻底从模型分数多高转向了成本控制和能不能把活干完。
明白了，这等于是从务虚走向了极度的务实，但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物理瓶颈啊。
算力瓶颈。
对啊，你要让这些海量的企业级商务车在业务线里跑得又快又稳，你终究需要极其庞大的算力作为发动机。但是在众所周知的外部限制下，目前中国是很难轻易买到最顶尖的单一高端 GPU 的。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硬骨头的？
当单一硬件的性能天花板被外部条件锁死的时候，工程上的解法就只能向两个方向突围。
哪两个方向？
一是向内极度压榨软件系统的效率，
二是向外重构硬件的集群架构。
好的，那我们先说向内压榨效率。资料里提到了小红书在7月22日公开的一个多模态数据混合训练系统，叫Big Mac。
对， Big Mac 系统
在基于 Qwen3 的一个实验中，他们根本没有更换更好的芯片，但却把训练速度硬生生提升了 1.08倍到 1.9倍。这里面说重心转向了学习效率和内存压榨。专家，你能帮我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吗？这到底是怎么压榨的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传统的 AI 训练方式就像是让一个学生去图书馆查资料，他会习惯性的把几十本厚厚的百科全书全部搬到桌子上慷慨，
那这瞬间就把书桌占满了。
没错，这就相当于占满了显存。而 Big Mac 系统所做的是极其精准的动态调度。
怎么个动态法？
它能预判 AI 在接下来这一毫秒需要看哪一页，然后只把那一页放在桌子上，剩下的全收在书架上。
哇，通过这种软件层面的极致微调，释放了大量的空间，让原本吃紧的硬件能以翻倍的速度跑起来。
是的，这就是在系统层面精打细算。
这真的很聪明，但这毕竟是极限操作。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其实是资料里提到的第二个硬件动作。华为在7月17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上，展出了 Ascend 950 Super Pod 的实物，
那个1024张卡组成的超节点。
对，资料里的参数极其吓人，1024张卡，算力达到 EEFLOP 还是什么 FP8 的算力，并且拥有 256TB 的统一内存地址空间。
这几个参数非常关键。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请你帮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对于咱们这些不建数据中心的普通人来说， EEFLOPS 后面的这个 FP8 到底意味着什么？
FP8 指的是八位浮点数，简单来说，这是计算机处理数字的一种精度级别。
精度就是小数点后面几位的意思吗？
对，如果是做航天轨道的精密计算，你可能需要极高的精度。但是对于 AI 大模型来说，它本质上是在做概率猜测，比如猜这张图片是猫的概率，它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八位就足够了。
降低精度的代价是什么？好处又是什么呢？
代价是可以忽略的，但好处是计算速度和数据吞吐量会呈指数级飙升。所以标明 FP8 意味着这个集群是完全针对 AI 特征量身定制的算力巨兽。
好的，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也是我最想挑战的一点。 就算降低了精度，这可是1024张卡。
数量非常庞大。
我们知道物理定律是无法违背的，既然买不到最顶尖的单一引擎，他们现在的策略难道是把成百上千个还不错的引擎用光纤和内存像乐高积木一样死死拼在一起吗？
很多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但当他们传输数据时，必然会产生极高的延迟和可怕的热量啊。这种大力出奇迹的系统工程真的可行吗？
你的旨意非常敏锐，因为传统的集群确实面临你说的这种通信瓶颈。芯片 A 把数据传给芯片 B， 就像跨国界运货，要过海关打包解包，损耗极大。
对啊，那华为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参数 256TB 的统一内存地址空间，正是解决这个瓶颈的核心密码。
统一内存地址，这听起来像是打破了某种边界。
完全正确，通过极其先进的光连接和底存协议，在软件的眼里，这1024张卡已经不再是1024个独立运作的大脑了，
而是什么？
他们共享着同一个259TB 的巨大记忆库，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超级大脑。华为的策略证明了，单靠制程萎缩已经无法制胜了。
现在的解法是将芯片、光连接、内存地址化和软件打包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没错，以此来绕过外部制裁。小红书在软件端的效率压榨，其实也是同一个逻辑的体现。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底层的重构。但就又演出了下一个逻辑上的难题。既然算力变成了这么庞大的超级集群，普通企业和家庭怎么接入？总不能每家公司都去拉一条光缆连到数据中心吧？
显然不可能。要让庞大的算力产生价值，答案是网络。算力正在像自来水一样被注入通信管网。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资料显示，中国电信的熙壤平台目前调度的算力已经超过了100亿 flops。通信商居然正在变身 AI 基建商。
是的。不仅如此，新华社7月21日的数据显示，5GA 已经覆盖了中国330个城市，6G 也进入了第二阶段测试。
你注意到了吗？ AI 不再只待在云端的数据中心里了，它直接和手机信号塔绑在了一起。
这就是中国电信的做法，将算力调度、模型和通信传输融为一体，延伸到边际 AI 和卫星通信。
但这里有个政策层面的动作我不太懂。中国工信部在7月23日宣布推行7项智能体，也就是 AIA 准则的国家标准，涵盖了身份、发现、交互和工具调用，并在 APEC 会议上通过了成都倡议。
将 AI 推向区域合作的公用规则。
对，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国家级部门要给 AI 智能体定标准？这跟网络什么关系？
关系巨大。工信部的标准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管谁能渗发大模型，还在为未来的 AI 打工人制定统一的插座和接口。
AI 打工人，
你想啊，未来的网络里到处都是帮人干活的智能体，你公司的财务 AI 去跟供应商的销售 AI 对接，如果没有统一的身份认证和接口，他们怎么互相识别，怎么协同工作？
哇，这就好比制定了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语言呢。
这是极其庞大且极具野心的生态布局。没错，一旦标准确立，算力网络就能顺畅运转。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有了统一的标准，有了遍布330个城市的 5GN 网络， AI 最终在现实世界中的物理投射是什么？是机器人。
这也是资料里非常震撼的一部分。
在 WAIC 期间，傅里叶，也就是 Fourier， 他们展示的不再是机器人的舞蹈或后空翻了。
对，评价标准彻底变了，
变成了叠衣服、拿水杯、居家养老辅助等家务场景。我想请听众们想象一下，比起看机器人在台上翻跟头，对你我来说，能帮患病的爷爷奶奶端杯水、叠叠衣服，是不是震撼得多？
确实，评价标准从炫技展示彻底转向了在家庭和现场把活干完。
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干家务比后空翻更难？
结合中国强大的制造和工业链优势来看，
一旦这些机器人在硬件上实现商用降本，真正的护城河将在哪里？
在哪里？
数据。医院、养老、物流等复杂现场的数据积累，真实的物理世界充满了变数。谁先在真实世界攒够交互数据，谁就赢了下半场。
也就是说，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收集数据，通过 5G 网络传回那个超级大脑，越干越聪明。
是的，一个完美的闭环。
这一整套从模型切换到算力集群，再到通信网和机器人的猛烈攻势，势必引发国际格局的震荡，也是报告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肯定会引发巨大的反弹。
资料提到，7月22日至24日，美国白宫针对 Moonshot AI 的 Kimi K3 模型提出质疑，指控其抄袭并且违规获取英伟达芯片。
美国可能会动用禁售芯片、限制模型使用、切断算力路径等组合权。
而中国则是以开源权重、超低价格和快速部署来强行拓宽市场。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得再次提醒大家保持客观视角。专家对于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像金晶郑律师所在的韩国这样身处科技漩涡中心的国家，这带来了什么实质影响？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金晶郑律师在简报中提出的核心宽门是，绝不能再只看模型跑分之单一维度了。
那要看什么？
看全貌。中国正在把模型、通信网、数据中心、标准和外交编织成一张大地图，也就是 Big Map。如果韩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政策只停留在服务监管和安全讨论上，把数据中心和通信网割裂开来看，
那就算砸再多钱也会丧失主导权，对吧？
没错，金晶镇律师极其深刻地指出，这张大地图上的连带效应是惊人的。比如韩国的 HBM 内存和封装需求将因中国那种1024卡超节点的扩散而疯狂激增，
因为超级大脑需要极大的内存通道。
同时，韩国通信商将在 AI RAN 和边际计算上直面中国模式的竞争压力。
政策制定者必须在遵守美国合规要求与进入中国市场之间走钢丝。
是的，必须把产品、软件、数据的路径进行极其细化的颗粒度管理，这就叫看懂全地图。
今天的探讨真的信息量巨大，我们跟着金晶镇律师的这份报告看懂了这场认知颠覆。从腾讯务实的自动切换到华为的集群重构，从电信的算力网络到傅里叶的家务机器人，
最后再到那张涵盖了内存、电力、外交的大地图。
没错，那么在今天探讨的最后，我想直接向你，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问题：如果 AI 真的在未来两三年内变得像我们家里的自来水或者手机里的 5G 信号一样无处不在，拥有统一标准且极其廉价，
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是的，那么你现在所处的行业或者你正在努力学习的某项所谓的硬技能，到底是被这股洪流直接淹没，还是能成为这条输水管网上的一个新节点呢？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思。
等 infrastructure 完善后，真正有价值的或许不再是 AI 本身，而是你会用 AI 去浇灌什么样的新物种。感谢你的陪伴与聆听，期待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